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拜登说非重大国安漏洞。美副国务卿表示，美将持续协助台湾持足够自卫能力。强震导致叙利亚水坝崩溃，低温恐酿成二次灾难。泽连斯基对欧盟议会演讲，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新攻势。微信屏蔽美国使馆发布的拜登国情咨文演讲内容。Meta 已恢复川普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9号表示，他认为近日中国侦察气球入侵领空事件不算重大国安漏洞。部分国会议员批评拜登默许美军等到气球飘至大西洋上空先至击落。拜登接受世界电视台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这个不是重大漏洞，我的意思是听着，这个完全违反了国际法，这个是我们的领空，一旦它进入我国空域，我们可以任意处置它。他表示，美国军事官员当时担心，如果是在陆地上空击落气球，气球和它的零组件可能跌入人口稠密的地区。中共间谍气球在1月28号首次在阿拉斯加州的阿留申群岛北方侵入美国领空。拜登2月2号下令，当气球一进入美国西北部就将它击落，但默许美军所提出等它飞到水域上空再行动的请求。美国军方2月4号派出军机在大西洋上空击落中共间谍气球，部分国会议员批评拜登太迟先至击落。美国常务副国务卿9号在国会山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中共的挑衅行为正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美国将持续深化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五个大楼官员亦说，尽管中共有侵台意图，但未来十年人们应该不会见到中国对台湾采取重大侵略行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国在和中国战略竞争下的政策举行听证会。谢尔曼在听证会上的口头陈述部分表示，美国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亦在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承诺，包括提供台湾自卫能力和维持美国自身能力以抵御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使用武力行为。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小镇特鲁尔虽然避开了12年内战，但2月6号一场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水坝崩溃，几乎令全镇所有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三位居民告诉路透社知，地震造成镇上35至40人丧生。这座靠近边境的小镇大部分当地建筑物不是全毁就是半毁。路透社报道，强震已经在叙利亚造成至少3200人死亡，其中近2000人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多年来受到叙利亚政府军及盟邦的轰炸和孤立后已经陷入人道危机。世界卫生组织9号表示，随着降雪和低温令条件更加恶化，叙利亚灾区恐怕面临二次受灾。长年冲突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亦意味着援助叙利亚灾民将更加困难，国际援助迟迟无法到达叙利亚灾区，直到9号才有第一支联合国援助车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西北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对欧洲议会发表讲话，他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以抵御持续了近一年的俄罗斯入侵，并力促欧盟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但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说，有关乌克兰入盟的会谈无僵硬的时间线。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9号访问西伯利亚的一处兵工厂，宣布俄罗斯将生产数以千计的坦克，以回应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最近几日说，俄罗斯赶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重新展开攻势。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州长帕维尔基里连科说，过去一日顿涅茨克的前线扩大了，俄军逼近乌克兰控制的关键城镇，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在邻近的卢甘斯克州，州长盖达伊说，俄军亦都加大了进攻。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23座城市和村庄受到炮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屏蔽了美国驻华大使馆9号发布的拜登总统国情咨文讲话的摘要。这个是自去年以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文章至少第四次被中国社媒屏蔽。随着两国关系不断下滑，这一曾经罕见的审查行为似乎正逐渐常规化。在过去，除非北京需要传递重要的外交信号，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内容很少被审查。不过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社媒在审查美国大使馆的言论上变得越加肆无忌惮。中共官方在战争初期帮助传播来自俄罗斯的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虚假信息。去年三月，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对此进行反驳的微博和微信文章受到中共审查。五月，中共封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刊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传闻，并在微博上限制对布林肯演讲的传播以及相关讨论。Meta 公司发言人安迪斯通礼拜四向路透社证实，川普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已经恢复。几个礼拜前，脸书宣布将恢复川普对该平台的访问权，并称如果这位前总统再次违反其内容方面的政策，该平台将会加重处罚，再暂停他的账户1个月至2年。这些针对川普账户的禁令持续了2年，是从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开始实施的。川普正准备第三次竞选总统，随着他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户得以重新激活，他将再次获得一个巨大平台，为他的政治宣传和筹款提供方便。截至今年1月，川普在 Instagram 上有2300万粉丝，在脸书上有3400万粉丝。在埃隆·马斯克接管推特后，推特已经在去年11月恢复了川普的账号，但川普至今亦没有重新在该平台上发帖。在遭到支持自由派的社交媒体禁止后，川普创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英澳三国红旗军演在内华达州展开，模拟对中共战机空防作战。美国经济衰退论出现转变，服务业招聘人数已经超过科技业裁员。巴西新总统卢拉访美，礼拜五会见拜登。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已造成20000多人罹难。美国宣布提供近8500万美元紧急援助。每日停电12个钟，南非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加速对大陆脱欧，美国三大晶片商转战东南亚布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美英澳三方盟国已经开始在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区周边举行为期3个礼拜的联合空中演习。据国防官员透露，这个将是模拟对抗中共战机和防空系统高强度作战的一环。路透社表示，在这一场由美国主办为期3个礼拜的红旗军演期间，他们的记者跟随英军登上英国 KC-2 航海者空中加油机进行多个钟头的现场参访。这个月较早时，美军战机在南卡罗来纳州沿岸击落一颗中共间谍气球，推升美中的紧张局势。不过，负责红旗军演的第414战斗训练中队指挥官美国空军上校贺勤森表示，这项演习没有涉及任何近期事件。 贺勤森引述美国的政策说，我们只是针对中共步步进逼的挑战进行训练并做好准备。我们认为如果做好应对中共的准备，就等于做好应对任何人的准备。而英国空军机动队司令赖尔就告诉路透社知，红旗军演的任务将模拟空军进入一个被敌国入侵的地区，但没有具体说明是位于哪一个地方。据《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礼拜四报道指出，尽管美联储持续加息，但美国服务业就业市场强劲，过去半年招聘的人数远超过科技业的裁员数字，已经使美国经济衰退论出现转向。不少经济学家最近亦修正对经济衰退的预测，例如高盛集团原先预测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几率有 35%， 这个礼拜已经下修至 25%。 回顾过去三年，在疫情爆发的头几个月，美国有2200万个工作职位快速蒸发，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解封后虽然需求有所增加，雇主招聘却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很多人倾向于居家上班，领取失业金生活，或者是选择提早退休。但最近半年，雇主明显感受到找人不再那么困难。德州连锁炸鸡店营运主任麦唐纳告诉《华尔街日报》知，2021年初到2022年中，很多员工做一个月就选择离职，人手严重不足，他自己必须做炸鸡兼外卖。现在情况已经大幅改善。星期四上午，巴西新任左派总统卢拉已经启程前往美国，预计10号将在白宫会见拜登总统以进行会晤。卢拉此行访美由第一夫人姜家陪同，姜家将会见美国第一夫人吉尔。10号当日，卢拉还将出席一系列议程，除了与拜登会面外，还将接见民主党激进左派参议员桑德斯和美国工会领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西频道主持人利马表示，卢拉希望和拜登建立个人关系，就好像他和前总统小布希和奥巴马建立的良好关系一样。拜登就打算和卢拉讨论两国种族和社会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而美国和巴西外交部就同意两国在这两个领域都面临严重问题，并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此外，卢拉亦说他打算和拜登讨论如何压制在数码世界中故意传播虚假资讯的方法，这一领域的任何进展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参与，因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社群媒体都在美国运营。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目前已造成超过20000人死亡。据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美国将提供$8,500,000的紧急人道援助，而华盛顿已经派出由约160人和12只搜救犬组成的救难队前往土耳其，优先要务是协助抢救数以千计倒塌建筑物下的可能生还者。礼拜四当日，国务卿布林肯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通过电话，这个是他们四日以来的第二次通话。之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就宣布这项$8,500,000紧急人道援助。这次的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死难人数已经超过1999年土耳其西北部大地震的罹难人数，当时有超过17000人丧生。预计土耳其和叙利亚将有数以十万计的灾民会在冬季期间无家可归。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在声明中说，这一笔新资金将支持国际开发总署的人道伙伴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数以百万计的灾民运送急需的救援物资。当地时间礼拜四晚间，南非政府透过政府公布宣布，由于停电危机，全国开始进入紧急灾难状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是在礼拜四的国情咨文中宣布这项灾难警告，立即生效，并表示 今年每日的停电正影响着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对南非人民来说是攸关生存的威胁。最近几个月，南非公用电力公司 Eskom 为防止老化的燃煤电厂崩溃，每日不得不切断大量客户用电多个钟头。去年南非的停电日数已经超过200日，今年的情况却再次恶化，部分地区每日至少需要停电长达12个钟头，这个亦是南非有史以来面临最严重的停电危机。但是南非的能源危机并非一朝一夕产生，燃煤电厂是南非电网的支柱，但是很多设备已经超过年限，而当地建设火力发电厂的计划却一拖再拖，燃煤供应合约甚至爆出贪腐丑闻，影响民生及各处企业。外界预计这场停电危机可能令南非今年的 GDP 放缓至接近零。据日经亚洲新闻礼拜五指出，美国主要晶片设备供应商已经加速将业务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表明美国去年十月实施的出口管制正加速两大经济体之间技术供应链的脱钩。五位知情人士透露，自去年十月以来，应用材料、科林研发和科旅等三家公司将非中国员工从中国转移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或增加东南亚的产能，而这三家公司控制着全球晶片生产工具市场的35%左右。一家为科林研发和科旅服务的子系统供应商的高管表示，这种趋势是在去年年底开始出现。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客户一直要求加快对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支持，并注意到他们已经增加在东南亚的人员。消息人士说，将限制人员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是这些公司的自然之举，因为这些公司都在该地区开展业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